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习近平同德国、法国、欧盟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专家表示，协定将对全球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公平分配新冠疫苗。
欧盟领导人和英国首相分别签署英欧贸易和合作协议。
也门亚丁机场发生针对政府内阁成员的爆炸袭击。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解析，这一年是什么让美国深陷暴力漩涡。
2020年终报道重返抗疫现场系列报道，今天带来津巴布韦生鲜电商在疫情下迅速成长。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31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30号的23:32，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63983例，达到8,077,333例。死亡病例增加11,784例，达到178,3619例。
英国政府30号宣布，英格兰中部米德兰兹地区、东北部、西北部部分地区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级别将从31号起调升至最高的第四级。英国首相约翰逊30号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变异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更快，必须采取更强有力措施。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过渡团队30号表示，将任命凯瑟琳·希克斯为国防部副部长。一旦参议院通过这一提名，希克斯将成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女性。希克斯曾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任职于国防部，主要负责为国防部部长和国防部政策次长担任顾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晚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下面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蔡景彪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指出，2020年对世界和中欧双方来说都是十分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交织，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欧迎难而上，携手努力推动中欧关系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如期实现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预期目标，达成了一份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展现了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更光明的合作前景，也将有力拉动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中欧两大市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欧洲和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创造更大合作空间，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习近平指出，2021年即将到来，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应该展现担当，积极作为，做世界和平进步的合作建设者。双方应该加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处分歧，携手育新机、开新局。一是协调抗疫行动，确保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得到公平分配，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获益， 二是共促经济复苏，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带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早日重回正轨。三是对接发展战略，加大政策协调，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探讨数字领域合作。四是加快绿色发展，用好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相互支持中欧举办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自然保护国际会议。五是推动多边合作，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内协调和合作，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支持非洲抗疫和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欧方领导人表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欧中保持密切高层沟通，在地理标志协定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今天我们举行会晤，共同宣布结束欧中投资协定谈判，这对欧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也将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这再次向世界表明，尽管欧中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有政治意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欧中投资协定是高水平的，欧方赞赏中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欧中都支持多边主义，一个强有力的欧中关系有益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欧方赞赏中方就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帮助非洲抗击疫情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希望就全球抗疫、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继续同中方密切协调合作。中欧领导人互致新年问候，共同表示在新的一年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进双方重大交往议程，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商务部有关人士表示，中欧投资协定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涉及领域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协定，将为中欧企业、全球企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好的营商环境。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的报道。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于2013年启动，历时7年，共举行35轮谈判。当天晚上，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永杰介绍，中欧双方为完成谈判都付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今年以来，为按照领导人要求于年内完成谈判，双方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诸多困难，加快谈判进程，年内共举行了10轮谈判，推动谈判圆满收官。他指出，中欧投资协定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着眼于制度性开放，是一项全面、平衡和高水平的协定。
我们说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个全面的协定，是因为协定所涉及的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范畴。谈判的成果涵盖了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议题以及争端解决。这也是一个平衡的协定。首先，双方都拿出了高水平的互利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所有协议中所包含的规则都是双向适用于双方的。其次，中欧双方在做出开放承诺的同时，也都保留了必要的监管权。第三呢，是双方既促进双边投资，也强调投资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李永杰介绍，此次协议中欧双方致力于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规则等方面达成了高水平的谈判成果，将惠及中欧双方企业乃至全球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中欧投资协定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中方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做出了开放的承诺。同时，欧方也在协定中对中方承诺了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
双方的市场准入承诺也不仅限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大家知道，有时候有一些限制措施本身并不歧视外资，但是呢，仍然会对企业的设立和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说限制某个行业企业的数量，或者是限制企业的产量、营业额等等，或者说对出口业绩的一些要求。那么中欧双方还承诺在大多数经济领域不实施这样的限制措施。
在公平竞争规则方面，李永杰进一步介绍，中欧投资协定立足于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双方在协定中就国有企业、补贴透明度、技术转让、标准制定、行政执法、金融监管等与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议题达成了共识。此外，为了促进和便利投资，协定中还专门有条款允许与投资有关的外汇转移，并对与投资有关的人员的入境和停居留也做了规定和承诺。目前，中国是欧盟第一大商品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投资目的地。数据显示，今年1到11月，中欧双方货物贸易额达到581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5%。 对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中国愿以此次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契机，深化中欧各领域务实经贸合作，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欧双边经贸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据介绍，下一步中欧双方需尽快开展文本的法律审核、翻译等技术工作，推动协议能够早日签署，签署后将在双方完成各自内部的批准程序后生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魏雨辰北京报道。
好，感谢魏雨辰。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刘明礼，对此进行详细解读。刘先生你好，请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从经济上讲，协定对中欧双方来讲有哪些利好？
对双方来讲利好还都是很大的。那这样对于欧洲企业来讲，就迎来了很多新的投资机遇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机遇啊。另外呢，对中国来讲，中国也是一个受益者，因为欧洲的经济规模也是很大。那有了这个双边投资协定以后呢，我想对于中国企业未来投资欧洲也会有更多的保障。
嗯，那在目前疫情冲击以及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对于国际贸易方面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加上之前达成的 RCEP 的协议来看呢，在中国、欧盟以及相关国家的推动下，其实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在呈现一个复苏的局面。因为最近几年的关于全球化的前景是有很多的担忧的，很多的讨论，关于是不是全球化退潮，甚至会不会出现逆全球化，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还能不能像过去一样进行。那这次呢，中欧作为两大经济体能够在投资方面达成协定，我觉得可能会对全球化，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这个效果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
嗯，好，非常感谢刘明礼先生。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罗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020即将过去，我们在疫情之下众志成城，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我们与国际社会共担风雨，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我们在变局中开新局，更将在新征程中创造新机遇。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年终特别策划2020声音相册，用声音与您一同回望2020。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今年11月23号，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不仅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也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如期兑现扶贫承诺，扶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脱贫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愿加强与中国在扶贫领域的合作。详细情况请跟随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维、张丽一起回望多国人士眼中的中国脱贫成就。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有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于这一成就，南非国民议会事务主席塞德里克·弗洛里克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
I have seen the remarkable progress.
我看到了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消除绝对贫困的坚定决心和不断努力。我亲眼所见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欣赏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坚强果断的领导，这种领导力能够带领人民前进。
泰国商业部副部长萨森·宋马拉帕表示，中国在扶贫工作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泰中两国应该加强精准扶贫方面的交流合作。
ผมต้องข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ยินดี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ที่ทราบว่ารัฐบาลจีนประกาศ
首先要向中国政府如期全面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表示祝贺，这来自于中国政府实施的高效精准扶贫政策。我认为有几点是十分值得学习的，比如根据不同的人群和地区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利用税收杠杆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制定高效的扶贫成果评价体系等。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言人菲里认为，中国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给全球减贫事业带来了希望。中国的减贫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It's amazing the work that China has done.
中国所做的工作令人惊讶，我要再次向中国表示祝贺。为使众多民众摆脱贫困，中国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战胜饥饿，战胜贫穷。我们期待与中国继续保持伙伴关系，努力使其他国家中尽可能多的人摆脱贫困。
中国在致力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还主张推动全球减贫，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建议，包括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贸易壁垒、发挥数字经济减贫作用等。俄罗斯新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娜塔莉亚·佩切里查表示，中国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减贫能力，促进了区域间合作共赢。
对于一些贫困国家，中国不仅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而且还帮助他们开展一些项目。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用投资的方式帮助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发展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并促进了区域间的合作共赢。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晚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刘明礼表示，中欧投资协定将提升中欧两大经济体的依存度，并将对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因为加上之前达成的 RCEP 的协议来看呢，在中国、欧盟以及相关国家的推动下，其实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在呈现一个复苏的局面。那这次呢，中欧作为两大经济体能够在投资方面达成协定，我觉得对全球化是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个效果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
稍后我们将关注欧盟领导人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分别签署英欧贸易和合作协议，英国议会下院也顺利通过该协议。专家认为，该协议只是避免了双输局面的出现，英欧双方各有得失。
好，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30号，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遇袭击，连续发生多次剧烈爆炸，造成至少26人死亡。当时抵达该机场的也门联合政府内阁成员无人伤亡。也门政府随后指责胡塞武装策划了此次爆炸袭击，当地局势恐将进一步恶化。有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也门亚丁机场发生爆炸的具体情况。
好的，也门亚丁国际机场30号遭遇袭击，发生多次爆炸。据当地媒体报道，爆炸造成至少26人死亡，大约65人受伤，死伤者大都是在机场等待登机的平民， 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爆炸发生时，很多政府官员正在机场迎接从沙特返回的也门联合政府内阁成员。事件发生之后，内阁成员都安全抵达亚丁的总统府，无人伤亡。一名也门军方官员称，爆炸是由从也门西南部省份塔伊兹发射的火箭弹造成的，该地区受胡塞武装控制。也门联合政府文化和信息部长伊尔雅尼在一份声明中指责胡塞武装策划了这起机场爆炸袭击，称袭击的目标是联合政府内阁成员乘坐的飞机。联合政府总理马利克·塞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机场爆炸案是一起懦弱的恐怖主义活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月18号，也门总统哈迪签署总统令，宣布与也门南方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组建联合政府。26号，联合政府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誓就职。30号，联合政府内阁成员从沙特乘机返回亚丁。主持人，
那也门当前局势如何呢？此次机场爆炸袭击会对当地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样，也门2014年爆发内战，胡塞武装占据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北方地区，也门哈迪政府退守南方。2015年，沙特等国军事介入，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之后双方大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而在也门南方，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成立于2017年，旨在寻求也门南方独立。2019年8月，南方过渡委员会下属武装和也门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并占领亚丁。同年11月初，也门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签署一项权力分配协议，同意共同组建联合政府，并由联合政府统一管理军事人员，但之后协议的执行并不顺利。今年4月份，南方过渡委员会宣布在包括亚丁在内的也门南部各省份实行自治。7月份，在沙特的斡旋下，南方过渡委员会宣布放弃自治，执行利雅得协议。本月26号，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这有助于也门南部局势稳定，分裂危机得以缓解。但此次亚丁机场爆炸事件显示出也门的和平之路依然漫长。也门联合政府成立后表示将把所有军事行动指向胡塞武装，但即使哈迪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部队完成整编，其作战能力仍然比较有限，很难对胡塞武装形成压倒性优势。也门内战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沙特同被认为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之间的博弈。近年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壁垒越发分明，这让也门的和平前景更